啊，这个是高僧生出来3岁他的父亲就死了，死了他就变成孤儿了，啊，也没有人慈爱他喽，就剩一个母亲。母亲呢就来抚养他，啊，照顾他，啊，真是最不幸的。到5岁的时候他母亲也死了，哼，你说5岁一个小孩子也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你说苦不苦啊？这要是一般的小孩子啊，得哭哭喊喊找爸爸找妈妈，没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呢很聪明，他爸爸死了又待2年，他妈妈死了他也不怎么哭啊。他说人生啊是太苦了啊，于是乎啊他就有个外祖父，他外祖父听说他这个外孙子父亲也死了母亲也死了，他很聪明，很呢好像大人似的，很懂人性。于是乎啊就把他接回到他就把他收留去了，踢坑。他们一看他这么聪明，说：“哎，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好，你出家做沙弥去，这是最好。”于是乎啊，他这个外祖父就把他度他做了沙弥。这一座沙弥正可以说是得其所在了，就是啊他所应该做的事情他做了。在这个一般沙弥之中啊，他年纪虽然小但是聪明智慧很大，一般人读这个经书啊要读1个月啊才可以读完这一部经，他呢一天就读完了。他的师父啊就这个小沙弥太不可思议了啊，你读一天就可以呀、比其他人30天读的都多啊，这要不是聪明绝顶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这是在年17岁这个时候啊，就读这个佛经，读了很多，读几百万，这些高僧都是讲读几百万卷经的，不是像你这个高僧现在一卷经他也背不出来。嗯，回这心经可以。啊，他有一个同参叫什么呢？叫僧切达多。僧切达多，这个沙弥啊和这个皎贤呢是最好。他很佩服啊他的聪明才智，他有才能有智慧有聪明，很佩服。在这个一起住了有1年多， 住了一年多，可是他也不知道这个通参呢这个朋友是个什么境界，他不知道。有一天那个僧伽达多就在一个静室里边呢，把门呢在里边锁上去打坐，正着打坐呢，就看见这个小贤法师就来了，他很奇怪，他说：“哎，我这个门锁着，怎么的？他可以进得来呢？”就问：“说你干什么？来呀？”他就说：“我方才呀到这个兜率天去，问了后这个弥勒菩萨才回来。”说完了这话呢，本来是一个人来的，但是说完了话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啊，就看不见了。看不见这个僧伽达多，哦，这是个圣人，原来这个老朋友，这个同参已经成了圣果了，啊！于是乎以后啊，他就很注意他，注意啊，常常看见他有种种的神变，现出种种的神通。但是啊，你要不注意，都没有人知道；你这一注意啊，就晓得是和人不同的。于是乎他以后就用这个很恭敬的最恭敬的这种的礼貌来请问这个小贤法师，因为他是以至诚恳切心来请问他，这个小贤法师也就对他讲了，说他已经呢证得三果不还果了，成了三果罗汉。但是他的志愿呢，愿意游化四方，啊，到各国去啊，弘扬佛法，教化众生。那么这时候啊，他们两个就到毗宾国。毗宾国是当时一个国的名字，偏偏这时候啊，在瑶琴呢也有一个法师到毗宾国去，这个法师叫什么名字呢？叫智严。这智严法师到毗宾国一看，这些个和尚在这啊，威仪，严整啊，清净修行，都是很如法的来修道。他就说了啊，说我们中国的和尚要是像这样的就好了啊，可是我们中国现在没有这个善知识，所以呀，也就没有人呢有机会可以开悟了。于是乎他就发心呢，想在这个地方请一个善知识回到中国去。 他就请问大众，说是你们哪一位可以大发慈悲行菩萨道，到我们中国去教化众生去。当时啊，在这个地宾国有很多和尚，很多比丘，大家就推举这个皎贤法师，说是啊，这个皎贤法师他是在印度啊，在这个在印度的人，他生在这个贵族的家庭里边，以后很小啊就出家修道了，出家修道又遇着大善知识，印度一个大禅师叫佛大仙，佛大仙，佛仙的仙，跟着这位大禅师啊，大善知识学的佛法是深不可测，所以呢就可以他去啊，到中国弘扬佛法，是最最好的一个人选，人选就是选择这个这一个人。当时啊，这个佛大仙禅师也在这个毗宾国这个地方，就对这个智严法师说，说你要想啊振兴佛教，令佛法发扬光大啊，来教化僧人，这一位啊，这个皎贤大师啊，他是最相当的一个人。于是乎，这个智严法师就像这个皎贤法师来呀，请他到中国来。最初啊，他不答应，不答应这个智严法师，就跪到他面前不起来，不起身啊，一定要他答应。跪了多久啊？那要回的最低限度也一两天的时间。这个皎贤法师因为他是个正果的圣人，也就慈悲心大发了，就答应了，说好了，我同你去。因为当时不是像现在这个交通这么方便啊，愿意坐飞机也可以，愿意搭巴士也很方便，或者坐火车，或者坐私家车，当时没有这些个交通工具，没有这些个东西，要走路的。本来他可以，他是正果的圣人，可以一飞就飞到这个中国来，但是也不能够。为什么不能够呢？因为太呀，惊世骇俗了， 另一班人呢太惊奇，哎，他不这样做，就走路，走路啊，也是背起来那个司令瓶背，啊，就一天一天走，一走啊，走了3年多，才走到啊这个交趾国，在这3年多，经过6个国家。这6个国家的国王一听说他要到中国弘扬佛法，就都很高兴，也都很供养啊，尽心竭力啊来供养他。供养他走到这个就是现在的越南交趾国，那时候叫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走到这个地方了，他就不走路了，打船了，啊，打船这个船走到顺着海这么往中国走，啊，走来走去就遇到一个山，他就对这个摆船的时候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山这个地方停一停，不要向前走。哼，这个船主啊就说了，啊，说我们这是在海上，这个光阴是最宝贵的，怎么可以在这停呢，啊，这不可以的，并且现在又顺风，这个顺风是很难遇的啊，这个风吹着我们这个船要跑得快一点，这不能停的，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已经不可以耽误的，啊，就不可以 lost time 啊，就不停就船走出200多里路，刮起大风来了，把这个船都给刮回来，刮到那个山的那个地方去了，啊，这一般人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沙门还有神通的，于是乎这全船上的人都皈依他，啊，都拜他做师傅，啊，也都来供养，争着来供养这个师傅，争着来供养这个师傅。他这个过了几天，这个风呢停了，又顺了，这个人又要开船走了，啊，他说还不要开船走，那么有的就不听他话，就开船走了，走了没有多久，这个船又都翻了，在海里都翻了，嗯，他没有走这个船呢，当然不会翻了，就在这停着，有一天晚间。天晚间他就叫这个船主所有的人说，我们现在开船走啊，赶快开船走，大家晚间谁也不肯听的话，都不开船走啊，不开船走，他说你们不走我走了哈，他自己把这个缆绳打开了，自己摆船就走，他走没有好久，刚摆大约一个钟头的样子，哦，这个土匪就来了，把这个没有开走这些个船上的人呢，所有的财宝都给抢去了，啊，都给抢走了。他们这一些个人才知道这个沙门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他坐这个船走就到这个山东，在这个青州啊，登岸呢，这时候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正在长安，他就要到长安去见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一看见他，就非常的欢喜， 说哎呀你可来了，我这现在正需要你帮助呢。两个人呢就研究这个翻译的工作。鸠摩罗什法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这都请问他啊，请问的这位角贤法师。有一天这个角贤法师就说你翻译的这个经典看着也很普通的，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为什么呢？你名誉这么高啊，一般人对你这么印象这么好啊。鸠摩罗什法师说因为大家因为我年纪老的关系，年纪大，在昨天讲的这位角贤法师他帮助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鸠摩罗什法师所不明白的道理就要请问这位角贤法师来帮助他。有什么这个疑难的问题他也向他来请教。那么翻译经典是很有帮助，古来的人自己不明白的道理，不是说就说我不明白我也不问人啊，我一问人呢就好像没有面子了，没有这种心理。他自己不明白就请问其他的人。鸠摩罗什法师他的聪明智慧本来已经很高的，但是他还要请教这位角贤法师。在这个时候这个姚琴时候这个太太叫姚红，这个姚红啊听见这个角贤法师是辩才无碍，智慧无量，他就想听这位角贤法师来给他说法。于是乎就托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向他来讲，请他到宫中里边呢去给说法。鸠摩罗什法师和这位角贤法师商量了很多次，以后得到这位角贤法师应许了，就到这个宫里边呢去给说法。在说法的时候，这个鸠摩罗什法师 就请法，就请问法。他请问什么法呢？他就请问法。请问这个法怎么样才能空？用什么方法才能空这个法？这位皎贤法师答复他就说了，说这个众微尘色，这个一众微尘呢聚到一起就有个色相，色无自性，可是啊虽然有色相，但是它没有自性。所以这个色呀就在这个色上，就是当体即空，在这个色的本体就是空的。答复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鸠摩罗什法师知道大家还没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乎就又问，问什么呢？说这个以极微来破这个色，那么在这个一个微尘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子呢？这个皎贤法师，这一般的法师你呀认为把这个一个微尘也要破了这才算空，把这一粒微尘也破了这才算空。他说我啊想不是这样，我想不需要破这一粒微尘呢，也就是空。咱们这个一般人呢还没明白，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知道。鸠摩罗什法师又问，说是原来这个一微是常吗？这个一微啊它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吗？皎贤法师又答复他说，说以一为故众为空，以一个也这个微尘呢即为众多的微尘，所以这个一个微尘呢是空的，那么众微尘是一微尘成立的。他说众微尘故一微空，因为这个一微也是就是一个，那么一个它也就本来就是没的没有了，那么众微空故一微空，那个众微要是散了那个一微也就没有了。以众微空故一微空，这个一微啊一个一粒微尘也就空了。当时一般的法师就说这个皎贤法师讲的不对，他这个讲的讲法，或者有当时一个宝云法师给翻译出这两句话，翻译的也不，或者没有翻译的太清楚这个意思。一般人呢就说是这个皎贤法师就是认为这个一微啊就是常了， 这是常的，他解释的。其实呢，这不是，就是啊，因为单单的一粒微尘，这个是个色相啊，但是色无自性，所以是空了。既具众多的微尘在一起，虽然是色，但是这个色是众多的微尘呢聚聚而成的，所以这你要把它分析开也还是空的。那么有一天呢，这些个当时一些个中国法师就难问，想想这个与这个小仙法师来辩论这个问题。有一天又叫大家又请问这个问题，这叫小仙法师说，说这个法呀，它不孤起，它不能单单的生起来，因缘故生，因为啊有这种因缘才生。原生啊无性，没有自性，所以说啊当体就是空的啊，这是讲这个空的道。在当时啊，这个姚兴是最相信佛法的，因为他请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的。那么他养了这个出家人，供养出家人，供养多少？供养三千多，当时有三千多出家人。这三千多出家人呢，都是啊，常常到宫里边去啊，来往啊，和这个宫里边的人呢和这些个做官的人呢都很呢好的交情，就好像啊因为皇帝信佛，敬僧，这些个宫里边的人呢也就都啊信佛敬僧，对宫出家人非常恭敬，这些个文武百官呢也都是恭敬僧人，这些僧人呢也就看皇帝呀都恭敬他，所以就常常啊到朝廷里去啊，到这宫里边去啊，啊这都是啊属于一种攀缘的性质。你修行不修行，你跑到宫里去干什么啊？这样子这一般中国的和尚呢，不但现在的攀缘，当时也是这样攀缘啊，就这么讲的，这是很有地位的啊，很好的。唯独就这个脚仙法师他不去，他不到宫里边去，带着他的徒弟呀，不去攀缘，不去攀缘这个世间的事情啊，很奇怪的。你不和他一样啊，他就妒忌你。譬如坏人在这一般坏人，就你一个好人，你要不参加这个坏人的这一党呢，这坏人他就对你就很不满意的啊，是他这些表示他是最好的。所以当时一般僧人都是这样子，咱们这个脚仙法师不这个样子，那么一般的人对他也就不太满意啊，明着是啊真是修行的，这个背地里呀，大家就说他很多坏话。 说他坏话，当然脚前法师他也就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个情形，因为他已经证到三果阿罗汉果上，一定会知道的。知道啊，就等着要回印度去。然后他就对他徒弟讲了，他徒弟当时也有几百，有几百这么多，对他徒弟说，说我昨天呢看见印度有五个船呢，有五只大船呢向中国开来了，啊，如果不知道多久能到中国，到中国我们都要走了。怎么样讲啊，他这个徒弟所以惹事都是徒弟惹出来的，那个麻烦呢，很什么麻烦都是由徒弟给惹出来的啊，你收徒弟就有很多麻烦，所以我不希望人哪一个相信我，你们就是皈依我的，我希望没有人相信我啊。他这个徒弟呀、啊、就各处去说嘿、哎、你中国的和尚哪一个也不行，哎，俺们的师傅，他昨天啊，您看你说印度来了五个船，五只大船，这个又没有天眼通，怎么能知道的？可是各处一传出去了，这个人更妒忌了，哈，你这妖言诽众，啊，这个当时关内那些和尚也都反对他这个说法，这简直是标异现奇。啊，他故意宣誓令人来相信他，很多人就毁谤了，毁谤这是一件事，他还有这几百徒弟里头就有不少啊，就讲达王语的，讲大话的，很多的坏的，很多坏的，比如说什么呢，他也不休息，完了他就自己对人讲说他也证果了，或者有的说证啊，我证出果了，那个说啊，我已经对人讲说我已经证二果了，有的又说我证到三果了啊，他这个徒弟啊就是这样子讲，这一讲不要紧呢，这个脚前法师他也没有管这个闲事，也没有说是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没有正果不可以说正果了，那么你假充正果这是有罪的，因为这些个他这坏徒弟他就想叫人相信啊，就想着叫人，哎，你看我说话灵验呐、啊，啊，我又知道什么啊，你将来有什么什么啊，这竟来这个用这种假的言论来骗人，他自己也不休息，想骗人，就这么样的，他这个脚前法师他也没有管呢，这个又传出去了，传到外边啊，这些个中国的和尚放不下他，就得了啊，放不下他了。当时有个道恒法师，这个道恒法师是中国法师里头的一个很高的啊，就说对着这个脚前法师就说了，说你佛，你现在说你知道在印度有五个大船来到中国，在佛自己都不准说他所得的法啊，就是佛呀都不准说自己得到什么什么果位啊，怎么样，这个佛有这种的戒律啊，你现在啊竟造谣言，你造谣，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你就说由印度来了五个船啊，这简直有什么证据呢？当时因为也不能打电报啊，也不能来怎么样去查问呢、啊、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子很快打个电报或者打个电话就知道了啊，这个印度是不是有五个船来了，当时也不知道，所以这个 道恒法师就说他达王语，说是你的徒弟，一这个又说正果了，那个又说他没有正果，你这个这样讲，那个就那样讲，你自己的徒弟你都管不了，你还能教化人啊？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就因为他说有正果，他的就听说当时国家就要干涉他，干涉他，把他有一些个徒弟，他有几百徒弟，就谢贺的，有的就改的名字就跑了，有的晚间呢跳墙就跑了，啊，这个徒弟就怕有这个麻烦呢，都跑了，一跑剩了，剩了没有几个了。剩的没有几个徒弟了，有多少呢？还剩四十多个，本来才有几百，那么剩了四十多个，剩四十多个，这个道恒啊就来欠他单，说你这个徒弟都这样子不守规矩，你这个在佛的戒律上啊这不能共住的，你赶快从今天开始你赶快想法子快走，这不能停留你，不能留你了，你赶快要起单走了。啊，这个侥幸法师说好了，起单走都没有什么问题呀，我这个身体好像一个飘蓬似的，就好像一个浮萍草似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我的去留啊很不成问题的。啊，但是啊最可惜的，我的抱负一点也没有说出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件事，很遗憾的一件事。啊，这样子，他就带着他的徒弟，有个叫慧观的，这慧观呢是个他的大徒弟。还有其他有四十几个徒弟就走了，从这边走了。他走了之后，这个姚兴听说了，就问这个道恒，说是这个侥幸法师他是抱着道来到我们中国来的，想要提倡佛的义教，那么你怎么可以因为他这么一点小事就赶他走了呢？这是不对的啊！你不可以因为一点小事就令这个万人也没有失去这个导师了，这个万人就是所有的老百姓啊，都没有这种善知识了，这怎么可以的呢？于是乎就又下命令去赶快追啊，赶快派人去把他撵回来，派人后边追上了。侥幸法师对这个使者就说了，说我知道啊，皇帝陛下是很慈悲的，对我特别有恩，但是我现在不能再回去了，请你回去啊告诉皇帝，现在我们不能听他的命令了。于是乎晚间就走了，晚间连夜就带着徒弟就跑了，一跑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跑呢？就向庐山去跑去了。庐山当时有这个慧远法师在那提倡净度法门，他因为久已闻名这位侥幸法师在这个长安那个地方帮着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啊，对他很仰慕的，听他来了，哦，高兴得不得了。两个人一谈呢，就像多少年的老朋友，才又见面了似的。你就在这儿啊，也帮着这个，慧远法师来这个翻译经典，翻译很多经典。在这个庐山这个地方啊，当时 住的地方呢是很简陋，就是很马虎。那个角钱法师呢，他对这个住的问题呢也毫不注意。一般人呢来亲近他供养他什么东西呢，他也不接受，也不受人的供养。这样过了一年多，他在庐山又走了，走到什么地方呢，到江陵。江陵那时就是现在南京呢那一带。到达这个地方呢，他每天都出去啊乞食。他其实啊也不论贫贱富贵，一起啊平等其实。平等其实在这个时候的宋武帝有一个坐下有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呢就叫袁霸。他平时啊不信三宝，不恭敬呢僧人。你说这个小贤法师同他这个徒弟慧观等啊，就到那地方去乞食，到这个元宝这个乞食。元宝啊，因为他不相信，虽然这是外国的法师来了，他也带对他们很薄的，就是不是优厚的待遇的，那也很薄啊。这个斋饭呢也很马虎的，咱们谈到这个斋饭的问题呀，吃斋的人要把这个斋饭呢调理好了。你要不调理好这个斋饭呢，不能休息。所以这个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尤其要吃斋的人应该常常换，把这个今天譬如吃白菜，明天就吃萝卜，后天呢就应该吃豆芽菜啊，回点反思，都要轮着来，要做得很不是像肉那么香，但是也不是像屎那么臭。人吃呢，那么才比较会好的。咱们这个元宝，他要这个斋菜做的也半生半熟的，那个饭呢煮的也是有一半硬，有一半烂。就是都是半生熟的，这个大道的这些个人吃都没吃饱，都没吃饱。这个元宝他也看得见，看这些个出家人都没吃饱，他们就都不吃了，不吃了。元宝就说，哎，你们都没吃饱啊，再吃多一点不要紧呢，这个你们很少到我这来化缘，这个我你们吃一定要吃，没有好供养一定要吃饱啦。你看这个角钱法师就说什么呢，说是你呀心太小了，你供养的心呢有限，有限呢就是有一个限度，你不广大， 所以现在你的饭已经没有了，你还叫俺们吃什么？元宝还不相信，说这就叫人说不会，你进快添饭，叫人给添饭。这个添饭的人说没有了，要再决定做了。元宝和尚他也没有到厨房去看我的饭，怎么他就知道没有了呢？心里就有点呢很奇怪了。奇怪，可能又过了一个时期，他也就问这个会官，这个会官是中国人呢，他就问他说这个沙门是个何路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沙门回官说这个沙门德高无量，说他这个道德最高的无量，非凡可彻，凡夫的人不能知道他，没有法子来彻度他的这种境界，也就是啊，是不可思议这种境界啊。这个元宝更叹息了，就是哎呀，这世界还有这样的很认为他不可思议了，于是乎以后就请他到这个南京那地方去住啊，住这个庙呢叫道场寺。嗯，在这儿住了一个时期，他非常的简朴啊，和这个中国人呢这种的习惯呢完全不相同。当时啊，所以就得到很多的中国的这些比丘比丘尼呀恭敬供养他啊。那么又以后他又翻译的华严经，前在这个华严经前边那个有36000句是他翻译的。在这个时候啊，又帮着法显这个法师翻译这个律，僧祇律。以后在这个元嘉六年，他往生了。往生那个时候是71岁，才71岁。所以这位正果的圣人，常常显神通，就被人妒忌，欠单了。那么在他的这些个弟子里边，只有40几个。对他是真正的相信的，跟着他投那几百啊都跑了啊。那么这是这个小贤法师他简单的这种的那么修道的人呢也免不了啊，这个沽名钓誉的心。什么叫沽名呢？就是啊，想办法买一个好的名。不要一个不好的，所以修道的人一比一呢，他就不比旁人，就自比六祖啊。六祖是不识字的人啊，他都开悟啊啊，到以前来几个这样，他再也不比呀那个坏的，他都想比那个好的。 他要是比好的做得好也可以，他行为呢就不按好的做，名呢就要一个好的名啊，有一个居士到这儿来对我讲，怎么样讲呢？我呀现在就吃肉宾菜呀、啊、他不说他吃菜边肉，他说吃肉宾菜、啊、这吃肉宾菜是谁呢？就是六祖，所以他就要比六祖吃肉宾菜、啊啊、他不比那个吃菜边肉的，他要比吃肉边菜。有的人又在这个给自己呀、啊打算、啊、说我怎么样能叫人相信我呢、啊、这就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哎，就是用点神通好、啊、我变一个戏法，就大家看着我，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嗯，他们就相信。所以这种的用心呢，未免太苦了。嗯，那么究竟怎么样呢？究竟就瞧这个小孩子，他不用心，对，对着妈妈发脾气，哎，完了就忘了。你们一般人以为我这是讲笑，和你们说笑话，其实不是。你要能学我到这个小孩子那个样子，那就是功夫成就了。你要不能像那个小孩子那样子，那还要用功。那个像那个小孩子无心，一切都无心，哎，所做什么事情都不用心，这就对了。你所用心的事情那就错了，不用心的就是对的啊。那小小孩子，这样子这就叫返本还原了，当你本来面目那个时候了。